二篮子。平安，十二篮子是短篇信息，每一篇内容呢性质不一，有的是劝勉的话，有的是安慰的话，有的是讲到一点真理上的认识，盼望这一些都能使弟兄姊妹在灵性上得到一些供应。现在我就为您读信息，题目是两种的认识主耶稣。经文呢有四处，约翰福音20章11到18节，路加福音24章13到16节，25到32节，约翰福音21章1到14节。自从主耶稣复活以后，直到如今，人对主耶稣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识呢，叫做在肉体里认识主耶稣；另一种认识叫做在圣灵里认识主耶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16节那儿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在加拉太书1章15节16节又说，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应该凭着什么来认识主耶稣。现在我们就从圣经里头几个具体的例子来看，这两种对主耶稣的认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看抹大拉的玛利亚对主的认识。约翰福音20章11到18节这儿说，抹大拉的玛利亚站在主耶稣坟墓外边哭的时候，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叫我们稀奇的呢，就在这儿。他转过身来看见的是主耶稣，就是他多年所看见的，所跟从的主耶稣。今天呢，他却认不出他是主耶稣。为什么他一直认识的主到今天却一点都不认识了呢？因为那一个在肉体里的神的儿子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并且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今天他所盼望能得着的那一个肉身的主已经过去了。所以凡是在肉体里认识主的人，在他复活以后就不能认识他了。今天他不是他所认识的主耶稣，乃是他所不认识的主耶稣。今天他不再是历史上的主耶稣，乃是活在灵里的主耶稣。今天他不是活在肉体里的主耶稣，乃是住在圣灵里的主耶稣。本来呢，他凭着肉体所能认识的，今天用同样的方法，他认不出他了。我们看15节，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挪了去。弟兄姊妹，你看，玛利亚的耳朵也不灵了， 从前呢，他用他的耳朵认识主，今天他的耳朵啊没改变，但是今天用这个耳朵来认识主耶稣不灵了。从前他的眼睛一看就知道他是谁，今天他的眼睛呢没改变，但是今天这两只眼睛不认识主耶稣了。今天他没有改变，但是拿撒勒人耶稣改变了。玛利亚还是从前的那一个玛利亚，但是拿撒勒人耶稣今天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从前的耳朵，从前的眼睛，从前的领会力，到了今天都没用处了。用从前的方法认识一位住在地上、住在肉体里的主耶稣，那是可能的。但是，要认识那一位复活的、属灵的、属天的、住在圣灵里的主耶稣，就不可能了。改变不在玛利亚这一边，改变是在主耶稣那一边。因为主耶稣有了改变，所以玛利亚呢也得有一个改变，才能够认识已经改变了的主耶稣。玛利亚必须有新的启示，对主才能有新的认识。我们看十六节，后来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嘿。’”稀奇，主这样提名一叫啊，玛利亚就认出是他了。主这样提名一叫，就是一个启示。什么叫启示呢？启示不是主站在那儿对他说：“我就是耶稣。”启示是莫名其妙的叫他知道是主，不是因为主耶稣喊一声玛利亚，玛利亚就记得自己的名字叫玛利亚，乃是主耶稣一说玛利亚，他就知道这是拉波尼。主耶稣没有告诉他什么事，主耶稣只叫一声玛利亚，但是玛利亚里边呢就清楚了，里边就认识了，这叫启示。在这儿我们要看见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启示不是借着耳朵，也不是借着眼睛，也不是借着领会的力量而知道的。启示是借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在耳朵、眼睛、领会的力量之外的一种知道，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知道，这个叫做启示。玛利亚在这儿认识了主之后，他就赶快地跑去告诉主的门徒。门徒听，虽是听见了，但是都莫名其妙。我们再看往以马忤斯去的两个门徒对主的认识。在路加福音24章13到16、25到32这两段圣经告诉我们，当主复活以后，门徒里头有两个人动身往以马忤斯去，他们在路上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就是谈论玛利亚所说关于主耶稣的事。那个时候主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复活的主。从前那一位在肉体里边的主耶稣他们认识，今天这位复活的主耶稣他们不认识了。他们以为复活是莫名其妙的事，他们信不来。主耶稣就和他们谈话，主耶稣讲道理给他们听，主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讲起，凡是经上指着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但是他们还不认识他。他们虽然听懂了圣经的道理，并且心里头呢也受了感动，心里像火那样的发热，可是还没有认识 主耶稣。这给我们看见，道理和启示是不同的。他们明白了圣经，但是他们还不认识主。他们知道了关于基督的道理，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谁是基督。等到日头平息了，将近以马忤斯的时候，他们留主一同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把饼分给他们。啊、哦、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主耶稣来。这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人对主耶稣有两种的知识。一种知识是圣经给人的，一种知识呢是主耶稣开人的眼睛给人的。有的人读圣经读得很熟，也能够讲给人听，但是并不认识主耶稣。有的人不只懂得圣经的教训，并且呢主开了他的眼睛，叫他认识了主耶稣。这两个是大不相同的。我们要知道，基督教不只有圣经，基督教还有个人的启示。不错，没有圣经，世界上就没有基督教。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记得，没有启示，我们个人就没有基督。在神的儿女里，就有这个难处。好多的知识是传授的知识，从这个人的口传进那个人的耳朵里，从那个人的头脑领会，又传给另外一个人的耳朵听见，都是传授的。所以都是道理，都是教训。我们要记得，光有圣经知识而不认识主，那没有用处。往以马忤斯去的两个门徒老早明白圣经，在路上主跟他们说话，给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心里头都火热了，但是他们还不认识主。对于主要有里边的认识才是真认识。你对主有没有里边的认识呢？我们再看七个门徒对主的认识。约翰福音21章1到14节告诉我们，有一天西门彼得和称为迪突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皮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的时候，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但是很稀奇，从前是会打鱼的，现在跟从了主，回头再去打鱼，却打不着鱼了。他们打了一夜都没打着什么。更稀奇的是呢，天快亮的时候，主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主耶稣。哦，复活的主耶稣不是人的眼睛所能认识的。像彼得、约翰、雅各都是一直和主耶稣在一起的，拿单业呢是最早认识主的，多马因为怀疑主的复活，主还特别的显给他看了呢。但是今天他们都不认识他了，他们需要另一个经历，另一个能力才能认识他。等到主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就撒下网去。哇、哦、竟然拉不上来了，因为鱼太多了。这么一来呢，约翰就是那躺在主胸怀里的那个门徒啊，他认出是主，就对彼得说，是主， 西门彼得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他们刚才也听见，也看见，却不知道是主。现在忽然知道了，莫名其妙的知道了。这一个知道就是基督教，这一个知道是摇不动的，是里面看见了，里面认识了，里面有力量。这一个知道就给彼得一个新的能力。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们没有一个敢问说，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你觉不觉得这一句话很矛盾呢？如果他们知道他是主，就不必问他是谁。但是他们在这里不是不问，乃是不敢问。不敢问，意思是既不知道，又因为怕，所以不敢问。可是这儿呢，既说没有一个人敢问他是谁，又说因为知道是主。换句话说，他们在外边是不知道，但是里边知道。知道这一个人是谁。他们外边呢还是莫名其妙，不过里边知道他是主。看他的样子不知道，听他的声音也不知道，凭着头脑呢是要问他，但是心里呢不必问，知道他是主。你有没有到这一种地步？说不知道吗？是不知道。说清楚吗？哎，太清楚了。这正是好多基督徒的经历。有好多事，你摸来摸去，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另一面呢，清楚得很，这个叫做启示。启示就是里边清楚，启示就是里边知道，所以凭着启示行事的人有福了，凭着启示认识主的人有福了，因为只有这样的人在主面前才能得着能力，只有这样的人在主面前才能知道主所能做的。外边的知识不能代替里边的启示。我们对于主必须有里边的认识，你里边有了认识，就谁都摇不动你。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的眼，叫我们能知道我们自己没法子知道的，凭我们的头脑，凭我们的耳目所能知道的，不过是一位在肉体里的主耶稣，那一个知道对于我们没多大用处，那一个知道对我们没多大力量。我们真是要求神把他自己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从里边清楚，叫我们从里边知道，叫我们从里边晓得，叫我们里边一点疑惑都没有。下面我要读的信息题目是到荣耀里去的路径。经文呢，路加福音9章28到31节。现在我来念。28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29节，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30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31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在福音书里边记载着，神曾经3次从天上有声音出来直接说话。一次呢，是记在马太福音3章16、17节。主耶稣受尽 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一次是记在路加福音9章28到35节变化山上，一次呢是在约翰福音12章28节，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那一段话以后。神所以说这三次的话有一个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专一的拣选十字架。主耶稣不拣选比十字架更好的道路，他受尽是拣选十字架，是拣选死，是拣选埋葬。他在变化山上也是拣选十字架，他没有就在那里升天，他所注意的呢是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当他进了耶路撒冷，那几个希利尼人求见他的时候，按人看这是他一生最荣耀的时候，但是他仍然是拣选了十字架，他没有因着人的推崇就在那个时候做王。我们要在路加福音9章这一段圣经看主是怎么样拣选十字架。有人说变化山是预表神的国度，但是主耶稣说变化山就是神的国度。他在路加福音9章27节明明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在这儿是特别把神的国降临到世界上一下，主耶稣进到其中，显出他在国度里的荣耀。主耶稣可以就在这里升天，但是主所谈论的完全是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他是专一的拣选十字架，主耶稣这个时候是站在复活被提的地步回头去看，就有一个很清楚的眼光看见一个异象，就是到荣耀里去的路径，不是在变化山，乃是另有一条道路。在变化山以前，这条路好像是还不太清楚，虽然这条路是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定规了的，但是经过这一次变化山上谈话以后呢，就更看准了这一条道路是必须到耶路撒冷去的。由此下山以后，我们就看见主呢是向着耶路撒冷而去。从路加福音9章起一直到23章只画出一条路线，就是到耶路撒冷。这一条路就是在变化山上所谈论的。主耶稣所注意的是耶路撒冷吗？不，主所注意的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就是十字架。到耶路撒冷去，就是完成神的旨意，就是背十字架。在变化山上，好像把荣耀特意的落到世界上来，来那么一下，把主耶稣放在其中。在这个意象里头，主耶稣看明了到荣耀里去的路线，是去耶路撒冷。他就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去。先知以赛亚他在以赛亚书50章7节那儿说，他硬着脸面好像坚实，他就是这样硬着脸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一点转移都没有。他是从这个山走到十字架去。我们为什么要注意这件事呢？因为被提上升的日子近了， 主耶稣提接他圣徒的日子近了。谁若等候被提，就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就必须背十字架，就必须走这条道路。如果神给我们看明了荣耀，被提复活是什么，我们就必须遵行神的旨意，必须背十字架，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要记得，当主耶稣知道他自己被接上升的日子快到了，他并不是安然地坐着等候被提。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十字架是在被接之先，我们既然知道被提的日子近了，也当定义来遵行神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来背十字架。上耶路撒冷的意思没有别的，就是背十字架，就是完成神的旨意。在这条道路上遇见了些什么呢？我们一样呢一样的来看。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二、五十三节说，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只有一个缘故，就是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什么时候你要行神的旨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人呢就要不接待你了。我们要求神使我们过的每一天都要他的旨意，虽然不见得被人喜欢，但是主知道这件事。当时有两个门徒受不住这个，就发生一个报复的心。主呢却转身责备那两个门徒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并不知道。照原文，心应该翻成灵。我们如果因为被人拒绝，就说看在审判台前到底是谁对的话，我们就要被主责备了。主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主没有功夫理会人对他这样的待遇。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这教训我们，不是说被提上升的日子近了，就把什么都放下来，等候神国的降临，乃是要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路线是这样，但并不能够停下日常的工作。主是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如果十字架在我们里边做的功夫够深的话，就在很多的事上都能够帮助我们有更深更丰富的经历。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说，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就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弟兄姊妹，你听，在这儿主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说希律是个狐狸。在这儿主是拿希律来同神比较， 一方面地上希律的意图要发动，一方面天上的神的旨意要成功。但以希律和神相比，希律不过是一个狐狸而已。狐狸的狡猾无力不能阻挡主去耶路撒冷，主不能因着一只狐狸的威吓而不去，不能因着希律而改换面目，改变路线。主说，我必须前行。在路加福音17:11-19那儿说，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的时候，进入一个村子，医好了10长大麻风的。弟兄姊妹，这儿教训我们，在这条路上，如果有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就应当做。无论是传福音，是帮助人使人得益处，只要是在这条道路上的，我们就应当尽力去做。主看准了耶路撒冷，但是他在这一条路上遇见了什么就做什么。他并没有因着去耶路撒冷就什么都推却不做。我们等候被提是不错的，但是在这一条路上竭力的救人也是应当的。启示录22:17所说的是很有意思的，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这两个说来是圣灵和教会的一个祷告，求主回来。下面接着就是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可见求主回来接着呢就是传福音。愿我们能在世上多救几个人，不过我们不应当因为在路上所见的而转了方向，不应当被所遇见的事给抓住了，以至于停步不前。我们应当做工，应当救人，不过我们的路线应当是往耶路撒冷去的。如果是阻挡我们去耶路撒冷的，这个工作就应当停止。如果主因为在这条路上医好了10长大麻风的，就不去耶路撒冷，就停在那儿，那他可以医好撒玛利亚所有长大麻风的人，他却不能使我们得救。基督徒领人归主，帮助人是应该的，但是若被这些拦阻他不能遵行神的旨意，就不应当了。这些事是只能在这条路上顺便做做。路加福音18:31那儿说，耶稣带着12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了没有？主不是说我去，乃是说我们去。一个人走十字架的路是不够的，应当劝勉人，带领人也遵行神的旨意，背着十字架向前行。我们是如何等候被提呢？我们相信主要来是一件事，但是我们等候他来又是一件事。神不是要我们在这条路上相信他的来，乃是要我们等候神的儿子降临。神为教会所定规的一切，教会都应当经历才可以。以弗所书充满了神的恩典，但是呢，也充满了责任。神若没有得着所定规的，神是不满足的。主在路加福音18:31那儿说，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 弟兄姊妹，但愿神为我们所定规的一切也都成就在我们身上。路加福音19章11到12节，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这儿说的到远方去，就是到天堂去。主说这话，是因为门徒以为一进耶路撒冷，神的国就要降临，主就在这儿做王了。门徒以为到耶路撒冷是享福，主却告诉他们是受苦。门徒以为到耶路撒冷是做王，主却告诉他们是死在十字架上。在临近复活被提以先，要经过一段时期，要有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路加福音19章28节那儿说，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他是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在以前他是面向着耶路撒冷，现在他仍然是这样，并没有改变。他不是命令我们去而自己呢却不去，他乃是亲自带领我们去，他走在我们的前边。路加福音19章41节45节那儿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耶稣进了殿。这给我们看见主是一步一步的走到耶路撒冷了。我们看他最后一夜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悲，有人说是指着死在客西马尼，这样解说是讲不通的。悲是指着十字架说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可行，就求神叫他不去十字架。然而主又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主可以祷告说，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但是主不能祷告说，倘若可行，求你不要做成你的旨意。弟兄姊妹，杯固然是顶要紧的，但是杯和神的旨意还有一个分别。主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比十字架更要紧。当十字架和神的旨意连起来的时候，他就顺服。在先他可以拣选，后来他知道杯就是神的旨意之后呢，他就顺服了。什么是变化山呢？变化山就是荣耀，就是复活和被提之后的荣耀。但是变化山不只表明荣耀，变化山也是一个启示，一个意象，一个明细的眼光。变化山启示了到荣耀里去的路径是必须经过耶路撒冷的。我们需要这个变化山上的启示、意象和眼光，使我们能看准了除了背十字架能成就神的旨意之外呢，我们是不能盼望被提的。只知道将来的荣耀，而没有得着启示知道如何进荣耀，仍旧是没有用处的。但愿神的灵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意象， 叫我们真知道背题与完成神旨意的关系。但愿我们有了这样的眼光之后呢，真能忠心到死的背十字架跟从主。但愿我们能像我们的主那样没有一点的转动，向着耶路撒冷而去。但愿我们能和保罗一同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荣耀在望了，但是先得经过十字架。被提的日子近了，但是有个呼召，就是我们必须遵行神的旨意，必须顺服神。这是主被接上升的道路，被接上升是定规了的，耶路撒冷也是定规了的。什么时候我们有与主一同受苦的经历，什么时候主就与我们最亲密。主在前，我们在后，我们总当跟着主走完这条道路。下面要读的这一篇信息是《永远的十字架》，经文是希伯来书九章十五到十七节，我来读。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这几节圣经说出了基督的十字架与旧约和新约的关系。我们要知道，在前约的时候，人犯了罪，如同现在的人一样，需要一位救主。人犯了罪，若是没有得着神的赦免，他就要担当罪的刑罚。神不能只因为怜悯而赦免人的罪，神不能陷他自己于不义，所以在神的救赎法里头，就设立了一个代替的方法。在旧约的时候呢，就用很多的牺牲来替人赎罪，人有了牲畜的代死，就能得着神公义的赦免。赎罪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盖过，旧约里所有的赎罪不过是用牲畜的血把人的罪盖过而已。圣经希伯来书十章四节上明明地说，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时期一满，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降世，代替罪人死，因着他一次献上他自己，就成了永远赎罪的救恩。在旧约里，公牛和山羊的血所不能除的罪，因着他的死就都除去了。为什么呢？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因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神在很多牲畜的血里头，远见他儿子的血和这个血的效力，所以主耶稣若是不死，就不能接受前约的罪的问题。他死了，就除去了前约的罪，就接受了前约，而开始了新约。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他做新约的中保，乃是根据他赎了前约人的罪。本来呢，人已经有永远产业的应许，然而因为人的罪，人不能得着他。现在因着他死了，罪已经赎了，蒙召的人呢，就可以得着永远的产业了。所以主耶稣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做了中保，一方面呢接受了旧约的罪，一方面 开始了新约的福。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是说到他做中保，十六节呢是说到他做留遗命的。遗命在原文呢就是约，上文是说约的律法，凡犯法的应当死，所以基督受死为我们赎罪。现在是说到约的遗命，遗命的意思呢就是留遗命的人定归他死了以后，把他的产业一概归于受遗命的人，所以今生来世一切的福气都是属他的。他既然愿意担当了人在前约所犯的罪，他也愿意把这个约遗命所应许的都赐给人。为了赎人的罪过，他应当死，为了要人受遗命，他也应该死。以我们人的常情，我们知道人若是活着，他所立的遗命就不生效力，必须等到他死了，遗命才有效力。在这儿我们看见基督的死跟旧约和新约有极深的关系，如果没有他的死，就没有旧约，也没有新约。没有他的死，旧约就不能完全，因为律法的要求没有得着满足。没有他的死，新约就不能发生，因为他遗命的福气不能赐给蒙召的人。他死了，他就接受了旧约，设立了新约。旧约的人如何得救呢？公牛和山羊的血既不能除罪，那么那旧约的人怎么得救呢？借着十字架。人犯罪，唯有人可以赎罪。牲畜虽然无辜，究竟不能为人赎罪。这样，神为什么在利未记第十七章应许以活物的血赎罪呢？在这儿的确有要紧的意思。律法的事原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旧约时代献祭的牺牲都是指着基督说的。神也把他们的死都当作基督的死。在很多牲畜的血里头，他看见了他爱子的血。在很多的牛羊里头，他看见了神的羔羊。在很多的牺牲里，他看见基督的代死。当他接受那血祭的时候，他就算是接受了他儿子死的功劳。所以人的罪能得着赦免，旧约的时候每一次献祭杀生都说到将来神的儿子如何一次在哥哥他献上赎罪祭，成了永远的救赎。因为主是人，所以他能替人赎罪；因为主是神，所以他能替古今所有的人赎罪。旧约的时候献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都是相信一位将来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他们所有一切的祭物都是仰望一位将来的救主。虽然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但是信心不是看那能看见的，乃是看那不能看见的。信心从远处看见一位待死的救主，就倚靠他。到了时候，神的儿子来了，替人死了，他们过去所相信的现在变成事实了。新约的人如何得救呢？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约的时候，新约的人怎么得救呢？基督已经死了，救恩已经成就了。我们若肯相信主耶稣，意思就是用信心接受他做救主，就得救了。有的人不明白，怎么他 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基督就代替他死了呢？真的，这个事儿如果用头脑来想的话，是有很多难处的。但是在信心，这是一个荣耀的真理。我们要知道，时间是不能束缚神的。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几十年真是不少啊。但是神是永远的神，在他看来呀，数千年也不算多。时间虽然是能够限制我们，但是时间不能限制神。所以我们相信这一位已经替我们死的主就得救了。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七节上说，主耶稣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赎罪的事成全了。他是神，所以他能不受时间的限制。他一次把这事成全了，就永远成全了。现在罪人如果要得救，并不是要他再来替他受死，乃是接受他那一次死的功效，就得着救恩。并且我们的信心也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信心能引人进入永世的真实。旧约的人如何仰望一位将来的救主而得救，我们也是如何仰望一位已过的救主而得救。已过并不是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乃是说这个事已经成全了。旧约的人是向前看，我们呢现在是回头看。旧约的人借着信心能叫他们接受一位未来的救主，我们岂不也能够借着信心接受一位已过的救主吗？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若是把十二到十五节这段经文里边的三个永远连在一起，是非常有意思的。主所要成就的是永远的救赎，所以他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神，因此呢就叫我们得着永远的产业。主耶稣所成就的是永远的救赎，所以无论何时，人若是相信他，都能够得着这个救赎。我们应当知道，十字架的价值不是随着人的看法而定的，十字架的价值是神定的。神看十字架的救赎是永远的，所以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如果按着他的话，相信他儿子的十字架，就能得救。现在我们思想十字架的时间，这要说到我们所最注重的一点。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一次，意思就是主的赎罪祭是完全的，他只用一次替人赎罪就够了。同时呢，他的赎罪祭也是永远的。永远的赎罪祭，这意思不止他赎罪祭的效力是存到永远，并且这个祭也是永远的。虽然基督已经复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然而呢，他的十字架也是永远的。虽然他已经复活了，但是他的十字架还是继续着。但愿我们知道，十字架是长新的，它不是1900多年前的一个已过的事实，它在今日还是新的。启示录十三章八节另一说，自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我们的主自创世以来 直到今天，延至到永远，都是被杀的羔羊。在神看来，十字架并不只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的一件事，乃是从创世以来继续延长的。当他造人的时候，他就预先知道将来救赎的代价。在造人之初，好像他就被钉十字架。数千年来，他忍受着长期十字架的苦难。哥哥他山上一次的受死，不过表明神在灵里头已经如何为世人担忧了。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呢？我们不晓得应当如何用话语来表明这深奥的意思。主耶稣在未离开天堂荣耀之先，他就知道十字架的苦难了。十字架从永世起就在神的心怀里了，虽然他只一次在末世显现为我们担罪，然而从创世以来，他因着心爱世人的缘故忧伤痛惜，不知已经尝过多少的十字架的痛苦了。这是神的心。我们既然知道这个，岂不应当因此而更爱神吗？所以虽然照人的眼光看来，旧约的人是相信一个将来的十字架，新约的人是相信一个已过的十字架，其实十字架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不止新约人的十字架是现在的，就连旧约人的十字架也是现在的。愿主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看见十字架是不受时间限制的。